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一家三口遭非法关押半年，女儿病危；山东孙树菊、孟庆莲两老太为躲避迫害被迫离家；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石英被查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法轮功学员蔡仲达、曾素芳夫妇及女儿蔡小婷2021年12月15号在揭西县南山镇为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台历，被南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揭西县看守所至今已半年多。女儿蔡小婷现在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现年60岁的蔡仲达修炼法轮功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各种医治无效。他的妻子当时身体也不好，各种疾病缠身，大量的吃药都没有痊愈，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夫妇两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不但身体健康了，家庭也和睦了。2003年蔡仲达在广州花都开一间商场，生意很好。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蔡仲达多次遭受迫害。2003年9月他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广州第一看守所迫害两年。花都区士林派出所经常骚扰威胁他的妻子，每天24小时监控他。曾素芳被迫搬家，商场也被迫关掉。2008年12月蔡仲达在中山市板福镇开档口看档，晚上10点半钟被中山板福镇深湾派出所恶警强行抬走，非法关押在中山南区马岭看守所。之后，蔡仲达被网判3年，被劫持到广东省4回监狱迫害。深湾派出所还要求板福一中学开除蔡仲达女儿的学籍，授意板福工商所干扰他家生意。他妻子只得又一次把档口卖掉，带两个小孩回到老家。目前蔡仲达一家三口因发放印有法轮功真相的台历，被非法关押在揭西县看守所。27岁的女儿蔡小婷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她家中有97岁的老人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蒙阴县连城镇7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树菊及68岁的孟庆莲两老太，为避免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于今年6月22号被迫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今年6月22号凌晨2点左右，连城镇610及连城派出所警察在葫芦坡村书记孙树山带路下企图绑架孙树菊，没有得逞后便挨家挨户骚扰，搜查孙树菊的邻居家，搅得全村一片犬吠。而在这次搜查行动中，葫芦坡村的孟庆莲家中的洗衣机、电视机、打印机等财物被警察抢劫一空，孟庆莲被迫离家。连城镇派出所曾动用警犬企图抓捕离家的孟庆莲。孟庆莲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尿毒症、肾炎、关节炎、胃病、颈椎病、道实症，长期被病魔折磨，到处寻医找药无济于事。1997年7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病症完全消失了，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庆莲曾遭到骚扰、抄家、绑架、洗脑迫害。2000年正月4号孟庆莲被绑架到连城派出所，遭警察王伟打耳光，并被劫持到连城镇会议室遭洗脑迫害。孟庆莲被迫支付罚款2000元、洗脑班费用300元、照相费1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4号河南消息，河南省司法厅中共党委委员、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石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石英是河南省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现年60岁的石英于1999年开始在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任职。2001年6月石英升任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20年3月任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石英任职期间，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后，在河南省各监狱关押迫害。仅2015年至2021年间，就有3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关押在河南省监狱，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周口市法轮功学员53岁的女教师王翠，2012年被枉判7年，2016年12月21号在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被就地迅速火化。濮阳市中原油田职工法轮功学员蒋兆芳，2009年5月被绑架后被枉判3年，她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里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2013年3月2号，蒋兆芳被迫害致死，年仅47岁。新乡市法轮功学员朱莹女士曾是全国劳动模范、人大代表。2004年她患卵巢癌，之后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身体健康。2010年4月朱莹被绑架，后被新乡市红旗区法院枉判8年，被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不足半年就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石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省庆日游行，民众喜见法轮功；比利时民众表示希望法轮功能再次在中国自由传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4号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庆日，也叫圣让巴蒂斯特节，是魁北克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全省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法轮大法团体应邀参加了瓦利菲尔德市的游行庆祝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当天的游行中，阵容庞大的法轮功学员队伍受到观众的赞扬。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蓝白色服装，鼓号声雄壮有力，气势壮观。紧随其后的练功方阵成员身着金黄色的练功服，沿途展示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沿途民众不断地报以掌声、欢呼声，有的跟着乐曲节奏起舞，有的学做练功动作。经过两年中共病毒疫情，民众再度见到天国乐团感到很亲切。居民凯瑟琳说，真的非常棒，他们与众不同，我有两年没看到他们了，再次看到好极了。而且我女儿还得到一件小礼物，就是印有真善人吊坠的莲花挂件，她特别高兴。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乐提艾克女士说，这是游行队伍中最棒的，让人看不够。天国乐团是最好的，音乐棒极了。他们散发出的能量很美好，让人身心都很愉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5号周六，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中心的梅尔商业街，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3年针对法轮大法学员迫害的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的五套功法的展示吸引众多民众驻足，很多民众表示功法展示出祥和和内心的平静，谴责中共迫害这么好的功法。贝蒂女士和儿子托马斯与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近半个小时。贝蒂认为真善人对人的内心世界太重要了，是美好人性的展现，但是这么好的法轮大法却在中国被迫害，他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托马斯是医学院的大学生，他说，我听了介绍后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这已经不正常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活摘器官太残忍了。 母女两人得到了他们需要的资料后表示，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达这些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支持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1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讲真相有关问题的起点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7日。我悟道，要想做好救人的事，就要修好自己，多学法，发好正念。我现在学法以背法为主，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背书之后再默写。我出去讲真相时，因为心中有法，说出的话就有能量，能够把对方背后不好的东西解体。疫情期间出去讲真相，跟人一说江泽民迫害佛法，招来了这场瘟疫，所以要三退保平安，人们一听就容易接受。但有时出去的时候也会有负面思维，其实这个时候在另外空间，那就是正邪大战。我想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也不承认，我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现在出了家门，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就想请师父给弟子下个照，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谁都不配管我，谁动谁是罪。在这几年的讲真相当中，我逐渐的能够理智地回答一些世人的问话，有时都是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下面我就整理出来一些问题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也都写出自己的方法，让我们互相借鉴，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你出来讲给你多少钱？答：谁有那么大的财力？我们1亿大法弟子，一天给1元钱就是1亿元钱，我们是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了，原先的病好了，我们用省下来的钱做一些真相资料，让老百姓知道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就是教人做好人，提升人的道德，祛病健身。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一把火烧着，那头发不得先着吗？二，我不信那个，我信老天爷。答：信老天爷也对呀，可是老天爷能下来告诉你怎样保平安吗？他不得派个人来告诉你吗？三，为什么要三退？答：江泽民自己能搞起这场迫害吗？他还不是利用了中共搞起的？中共不就是由党团队组成的吗？自从中共执政之后，搞了多次运动，迫害死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他干的坏事那不就有你的一份吗？所以要三退保平安。四，你们反党？答：我们只是一群修炼的人，就像唐僧一样，唐僧是不是让他当皇帝他都不干？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政治诉求，我只是告诉你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因为中共迫害了佛法，老天要惩罚他，所以要三退保平安。五，你再讲不怕被抓起来？答：我就是关心你的安全，所以才告诉你真相。就像你前边是一个悬崖，别人用枪指着我不让我告诉你，可是我不得找个机会偷偷告诉你吗？我可以安稳地在家里练功，但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我不忍心看到你们在危险中却不出来告诉你真相，因为你能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六，我的年纪大不关心这个。答：可是我关心您的安全呀，再说年纪大更应该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个中共党没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都是敬天敬地信神佛的，他来了后搞起无神论，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只想一夜暴富，所以造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豆腐渣工程，什么都来。 再说年纪大了，能听到佛法，与佛法结缘，百年之后还有个好去处，这不是很好吗？七，你师父为什么跑国外去？答：法轮大法是佛法，佛度有缘人，佛法是不分国界的。我师父从1995年就开始在国外传法，法轮大法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八，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古罗马的皇帝尼禄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然后嫁祸基督徒，基督教被迫害了300年，招来了4场瘟疫，这跟江泽民搞的天安门自焚有什么两样？他不也是栽赃法轮功吗？这个瘟疫就是他招来的。你还记得武汉是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吧？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也是1月23，这就说明前有因后有果。九，为什么江泽民搞起这场迫害？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7年之内，有1亿人学练，比中共党员都多。当时7个常委的家属都练法轮功，江泽民妒忌了，都信大法真善忍了，谁信中共假恶斗，才搞起这场迫害。十，他为什么叫人对着血旗发誓呢？这个共产党搞无神论，可他为什么还叫人对着血旗发誓呢？是不让老百姓信神，只信他的。你看我们中国人，现在中共说啥就是啥，自己不去思考。你看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先讲根正苗红，越穷越光荣，你才可以入党。现在越有钱的才可以入党，老百姓却为吃饭、看病、房贷、车贷发愁。十一，贵州长不乡藏字石。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发现了藏字石，石头上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字却不敢说。而且上面这个党字还是个简化字，早先都是繁体字，自从共产党来了才使用的简化字，你说这不是天意吗？十二，你信预言吗？明朝宰相刘伯温留下的预言说，人类有劫难的时候会有人赠送真言，就能使人平安的。老人不是也经常说，人拿着米面不当回事的时候，这茬人就应该换了。你看现在不正是这个时候吗？现在这个人的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背后有佛法的威力，佛法无边。这9字真言就是正能量，经常念，正能量会把你包起来，你不就平安了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中反迫害的经历》，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翠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我是1999年720前喜得大法的。中共迫害大法后，我曾2次被非法判刑，坐黑监狱。这里讲讲在黑窝反迫害的经历。发正念，显神威。2004年，我被迫害到黑窝。那时，全监狱里有13位大法弟子。狱警为了孤立我们，就把我们分别分到各个车间迫害。在车间，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我想，这个环境这么恶劣，根本没时间修炼。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是大法弟子。这么恶劣的环境怎么修啊？于是我就通过身边明真相的犯人传条子给邻队的同修切磋，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反迫害，集体脱囚服绝食，拒做奴工，
开创修炼环境。我与同修达成共识后，就给每个中队的同修写了一个条子，内容是某月某日早上出宫之前脱囚服不出宫，在各自的监舍里学法练功，绝食反迫害。到了那一天，狱警发现每个中队的法轮功学员都不穿囚服不出宫，当时监狱就沸腾起来了。监狱动用了特警、武警和中队的狱警以及包夹，开始疯狂地对我们进行迫害。有的同修被吊铐在监舍，有的被拖抬到车间，有的被手铐脚镣铐起来关禁闭。我被关禁闭半个月，出来后到车间，第二天从外面传来一张小纸条，上面的内容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教我们发正念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明真相的包夹跟我说，所有的大法弟子在车间劳动，监狱就不给大法弟子下任务，做多少是多少。还说这些天各中队给我们包夹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暗查谁策划了这事。没过多久，各中队队长对各自车间监舍进行全面搜查，结果搜出了一张纸条。从笔迹上看，狱警怀疑是我的笔迹。第四天上午，我看到监狱长和教育科科长戴着手铐经过车间窗户去中队办公室。那时我正在看发正念的口诀，正在那里琢磨怎么除恶。这时一个包夹对我说，办公室喊你。另一个包夹吓了一跳，心想这回死得快。这是他后来跟我说的。我走到办公室时没有马上进去，我面对办公室心里念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一连念了三遍才准备进去。监狱规定服刑人员进办公室要双手抱头蹲到门口喊某某罪犯到。我没犯罪，也不是罪犯，我也不做这些，我就站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监狱长喊我进去，他恶狠狠地对我说，某某，这个纸条是你写的不？我接过纸条一看，说是我写的。他说，你知道吗？这是罪犯造反。我说，监狱长，我不是造反，我们是修炼人，没有犯罪，要时间修炼，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劳动我们接受不了，请监狱长酌情考虑。屋里的狱警你一句他一句地说了一会儿，监狱长态度缓和地跟我说，你回车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送信。还是2004年在黑窝里，一天在车间劳动的时候，我看到对面房子间隔距离很近的中队一个同修被吊铐在铁窗上，很痛苦。以前我们俩在一个中队一起反迫害，恶警就故意把他吊到了另一个中队。今天看到他被吊铐，我的心很痛。我想有什么办法能帮他呢？不在一个中队怎么帮呢？我突然想起给他的中队办公室写信，要他们善待大法，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当时我的环境开创得较宽松，身边有纸笔、信封，随时可以写东西。我劳动不劳动比较自由，只是有两个包夹看着我。我一口气写了三页纸的真相，用信封封好。我想，这信怎么才能到对面中队的办公室呢？要明真相的犯人帮忙送去， 心想不妥，风险太大，对他不好，这是要加刑的。还是我自己去吧。我这样一决定，好像把这里所有人的思维都定住了。我就经过厕所、车间、我待的中队办公室，在直达同修待的中队办公室，里面坐了值班的几个狱警。我一进去就说，狱警们好，请把这封信转到中队长。说完我就转身返回车间。大约20分钟后，看管我的两个包夹被喊到办公室。不一会儿，他俩从办公室出来，神情非常紧张，不敢到我身边来。一直到下午，没有人惊动我。在黑窝的作息时间是6点之前吃完早饭，6点出工到车间，中午在车间吃饭和休息共15分钟，晚上6点回监舍吃饭，6点50出晚工，晚上10点回监舍洗漱休息，每天如此。今天有点异常，晚上6点50没出工，到第二天也没有人惊动我。到了第三天，明真相的包夹偷偷地跟我说，你送一封信到对面中队，当时两个中队都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两个中队紧急召开会议，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若传出去，传到他们上级那儿去，中队的狱警要受处分，包夹要加刑，就决定把这个事隐瞒下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信送过去的第二天，对面中队的同修解除了吊铐，送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大镜和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作者江苏大法弟子远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4日。最近一年来，我修炼中出现许多让我心性提高的因素，大部分都是依靠学习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慈悲点悟。下面我就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突然出现的放大镜。辗转经过了许多热心同修的帮助，我得到一个被迫害多年老年同修的信息。为了帮助他坚定修炼的意志，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住所，但是眼前的一幕让人心酸。简陋的居住环境，失去知觉的身体和自由行动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只能依靠别人的照顾。我的同修情立刻泛滥起来，再也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个不停。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我都走不出他遭受迫害的阴影。所以我在做事情时就会用常人心对待，甚至会失去理智。想要马上帮助同修恢复正常的言语功能、行动功能等自由的能力。然而学法时，师父多次点悟我，我却没放在心上。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所谓的帮助同修走出困境，好像是挺正确的想法，其实充满了人的情和人执着的追求。不光是如此，我只要一打开明慧网，看见同修正在遭受迫害的一篇篇报道，就会心疼难受，泪水连连。这是人的状态，不应该用人心来对待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看明慧网报道，心不在焉的一边看着，一边想着老年同修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今天，没有向邪恶妥协过什么，却变成这个样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儿。突然 就在一篇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报道的简报前面，出现了一个又粗又黑的带着边框的大大的放大镜。我惊讶得合不拢嘴巴，马上意识到我把什么看大了。可是是什么被我放大了呢？仔仔细细看看这个师父给我显示的放大镜后面，站着一群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群像。那么，我是不是把同修们每一个人因为各种修炼提高的因素和因缘关系碰到的所有磨难都放大了好多倍呢？我是不是陷在同修情里不能自拔了？同修遭受迫害的报道是为了让我们把他像常人看亲人受迫害一样看重吗？我这样哭哭啼啼像个修炼人吗？这样能减少同修遭受迫害吗？很显然是我的心性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回被老同修的事件都曝光出来了。我悟到，我把同修情看得太重了。如果每一个修炼人都这样，形成很大一个场，很可能会让修炼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关过不去，我们的整体提高就会受阻。一，师父在《红岩回首》中说：“谁言智慧大，情中五乾坤。”我用人的想法和思想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根本就提高不了心性，更不要说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走出困境了。很可能还会不理解师父的苦心安排，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走正自己的路。情是为私为我的，怎么可能会真正地善待同修，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解体邪恶的迫害呢？慈悲的力量才会唤醒老同修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想到这里，我渐渐转变着自己的人的认识。我和他交流现阶段明慧周刊同修们提高后的认识，让他跟上正法的进程。最基本的就是让他知道，长春大法弟子20年前就开始背法，养成背诵大法的习惯，是提高心性和解体邪恶的保障，还要让他注意发正念的口诀和重要意义。二，用常人迫害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想同修遭受的磨难，好像很吃亏，很不值得，很难以接受，就掉到常人那个层次面上去了，永远也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陷在常人的负面思维里，老同修在我的场里就感受不到大法的力量，反而削减着同修的正念，让他也在自身的磨难假象中难以自拔。因为我们的能量场应该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但是人的认识就带动不了大法的能量场，发挥不出大法的力量。所以只有多学法，在任何暂时的困境中都乐观对待磨难，努力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形式的难，提高信师信法的正念，积极面对每一天的修炼，才能帮助老同修恢复正念正行。三，也许就是我们大多数同修这样常人式的想法被旧势力看见了，反而加重了我们老同修的磨难，让他的磨难更加扑朔迷离，更加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在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师父怎么会让一个大法弟子不能动、不能说话呢？这本身就是我们要一起正面面对的修炼问题。我们一起解体迫害老同修的邪恶，邪恶就会解体。悟道之后，我平静了许多，干扰我在法理上思考问题的常人思维方式就慢慢散去了。我开始静心学法，不再悲伤。我又悟道，我看见了老同修的状态，这就和我的心境有关，一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否则就不会让我看到老同修的状态了。 我们整体上不能形成这样负面的东西，不能被情带动。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会从生活和修炼两个角度去持续的关注同修，直到我和他都在法中升华上来，坚定实修为止。因为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我遇到磨难，同修们也一定会来找到我，关心我，和我一起在学法中提高心性的。我想磨难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我只是希望和我有同样常人同情心的同修交流，如何正念解体邪恶，正确对待自身和同修的磨难，走出困境，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来修炼。经过近一年的照顾和修炼上的交流，老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虽然还没有恢复练功和身体的各项基本功能，但是学法背法、向内找、坚持实修的状态都越来越好了。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用神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吧，不要再堕入常人中了。师父为了度我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却什么也没有说过，也没有放在心上，有时候就一句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我们也不要把自己过关遭受磨难看重才好，不要放大同修的磨难，不要人为的制造障碍。第二个故事，我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了。因为怕心的加重，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讲真相了，总是觉得愧对同修的付出，师父的救度。有一次碰到良好的机缘讲真相时，我又开始犹犹豫豫，慢慢吞吞，磨磨蹭蹭，张不开口，一会儿觉得别人会不会出卖自己，一会儿顾虑讲不全面会不会起反作用，一会儿想时间够不够充分，于是就在本子上写起自己的名字来。写完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名字的汉字这么陌生，不够熟悉。虽然知道读什么音，但是就感觉汉字变得陌生，好陌生呀。我突然悟到，师父看我怕心重，用这种方式让我看清，害怕的并不是自己的真我，那是一个假我。怪不得看起来名字都不熟悉了。我真笨，怎么会承认假我是自己呢？怎么能让假我控制真我呢？师父是来救真我的，假我修什么？修哪里去呀？修了半天，那个人都不是自己了，师父救度不了我了。太可怕了。我迅速调整一下状态，我要找回真我，真我有救人的誓约和使命，不能错过，不要顾虑，不要害怕，解体怕的物质。于是我一转身就面对这位党员讲述真相，先从自己多么能够体会领导们工作的不容易切入，体会领导的苦衷，从这个话题自然地转述自己坚持信仰遭受迫害的经历，领导保护我的艰难，讲述大法的美好和值得人去坚守的原因，讲述中共自己都说得很明白了，他自己是个西来的幽灵，解体党员心中对大法的困惑。最后他说，应该宽容一些对待我们，指大法信仰者。他起了善念，我很高兴他动了善念，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和恶念。最起码他不会被淘汰了，他还会告诉家人朋友。我相信他就成了活传媒，一传十，十传百。
讲真相就是最好的解体邪恶的法宝。所以修炼中一定要辨识假我和真我。我们的宇宙无比美好，真我才能回家。两个故事讲完了，感谢师尊慈悲保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不掉队，勇猛精进，直至圆满。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地震幸存者成为大法真相的活传媒，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1949年前，我家在长春农村，爷爷有个粮食加工厂和几亩地，中共篡权后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不多的家产全部被掠夺。为了生活，全家被迫迁往河北农村居住。因家庭困难，上不起学，生活习惯、说话口音与当地不同，小伙伴们叫我小垮子，我心里老生闷气，总也不爱说话，家里大人叫我二傻子。我得了一种病，气薄，结婚后才知医学上称甲亢，严重到影响心脏，经常休克。去医院做了手术也不成功，做了左边，右边还没做就昏死过去，立即抢救，总算活了过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由于邪党不顾百姓死活，尽管有的专业人员给上面打了报告，上面却置之不理，结果一场超级大地震造成数十万民众死亡，伤者无数。我丈夫在地震中去世，而我的腰部、左边骨盆、胳膊、脖子等多处骨折，右眼失明。第一部分，用自身的变化证实大法的美好。唐山大地震几乎将我变成一个半残疾人。1997年，我为祛病走入大法修炼。得法后，各种疾病都消失了。如今78岁的我，骑自行车像有人推我一样轻巧，大家都说我像60岁左右的人。现在，我每天凌晨3点就自然醒来，参加全国统一时间练功。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回家做真相资料，下午和晚上背法到9点，发完正念休息，每天有17、18个小时心都在3件事上，心里美滋滋的，什么也不想，自己把自己当作专修弟子，所以只要环境一静或睡醒觉，脑子自然就背法或发正念，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充实愉快，做3件事已经是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外出讲真相，基本上见人就能讲，用我自身身体的变化讲真相很容易，一说我的岁数，对方就羡慕得不得了。接着顺势讲我练法轮功如何受益，24年来身体无病，没吃过药，没打过针等等。再让对方看脖子上的疤痕，告诉他是因自身的遭遇，总生气得的病，气能伤人，能杀人，只要按真善忍修，永远不会生气等，自然就讲出邪党怎么害了我，大法如何救了我等真相，大家都认同。20多年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从没被恶意举报过，也没遇到骂我打我的， 当然有不信的，不听我讲的。每天出去穿着整齐，大方合体，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以这种心态去讲真相，一点怕心也没有了，总是面带微笑，轻声细语，我像见到熟人一样亲切，自然大方地从日常生活中切入话题，常常能感觉对方与我的场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时效果都会比较好。第二部分，三退后的世人。给一位在一个大超市遇到的女士做了三退后，隔段时间又碰到她，她说，大姨，我可找到你了。我说，咱俩真有缘，有事吗？她说，我越想你说的话越有道理，您给我儿子也退了吧，他是飞行员，入过党，真名叫某某。我和同修从超市出来，我走在前面，同修在后面给一位男士讲真相。男士说，我早就退了，就是前面那位大姐指我给我退的，讲得可好了，我还认得他呢。今年一月底，超市里有位年纪大的男士在挑苹果，我走过去边挑边讲真相。过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子也来挑苹果，她挑完后把苹果给了我，说了一句，这几个挺好，转身就走了。我想这是有缘人，给男士讲完后就去追他，追上后他说，大姨，您不认识我了，您给我三退时起的名字叫心语，要不我咋给你挑苹果呢？我知道您在给那个老头讲三退的事儿，没心思挑苹果。他问我，他退了吗？我说，退了。我俩都笑了。我每次讲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做到这三个字，你就不会生气，没有怨气，不会不高兴。气伤人，气杀人，病都是从气上得的。讲到这儿，几乎100%的人都认同，这时对方会主动与我互动，有要电话的，要地址的等等。我每次给对方讲完真相后，我都会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任何困难和大灾大难，只要你念，就会遇难成祥。对方都会说，谢谢大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妒忌心不去很危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3日。两年多前，表面原因是由于疫情期间我在闹市区发资料，被街道办事处发现并被举报，以致我被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判刑两年。在被释放的前几个月，我有缘与一位老同修被关在同一监室，老同修很坚定，三次被判5年以上终刑，但他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与正信从未动摇过。不过遗憾的是，阿姨一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接连出现这么大的磨难。本文不讲同修好或不足的一面，只讲同修由于妒忌心不去而招致严重病业，并在认识到错误时病业瞬间化解的一件事。在监室里，有一天晚上9点半打开被褥铺床休息时，老同修过来跟我说他肚子疼，让我帮帮他。当时我看他还好， 没有什么难受的样子，加上是集体开铺，我需要配合搭档去报备入，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哪想不过五六分钟，老同修又来找我，说他肚子疼，让我帮帮他。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痛过。就在说话间，他痛得用手捂起了肚子，佝偻下了腰。旁边的人也看到他不对劲，满头冷汗直冒，脸色灰白，浑身哆嗦，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这个过程前后不到一分钟，大家都吓到了。监视管理员问要不要紧急报警叫医生过来，阿姨虚弱地摇摇头拒绝了。我表面上安慰大家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但初次面对这么凶险的情况，心里也是没底。大家把阿姨扶到前端靠墙的铺位坐下，我把大家支开，让他们去铺床，我自己陪阿姨一会儿。只留下我俩时，我问阿姨最近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说了不该说的话。阿姨说她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她一直发正念清除迫害她的邪恶因素。她说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但看上去没有什么效果，她痛得一阵比一阵厉害，情况凶险。我抓紧时间从法理上跟她交流，再一次指出了我看到的她的问题，一是背后说别人是非，一是妒忌心。说别人是非这个问题，从阿姨被转到我所在监室不久，我就发现并几次提醒过她了。她开始不承认，后来也认识到不该这样，只是一时还不能改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导致她出现严重病业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关键是妒忌心。在阿姨出现病业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天我收到一封同学的来信，是以古信笺的竖体格式用繁体字写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刚收到信时，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寄的字帖，等知道是手写的之后，每个看了信的人都对同学的字大加赞赏。在监室，一个人的信就等于是全市人的信，大家经常互相传看。可以说，这封漂亮的信件当天在监室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于阿姨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从没收到过任何信件，所以通常我收到同学或家人或同修的信件时，都会给阿姨也看看。那天晚上，我把信给阿姨看，阿姨刚开始也说字写得好，后来得知是个男同学，而且是个常人时，马上转变了态度，很不屑地说，我原以为是女同修写的，那要是男生，这个字写得不算好，一般。当时他的表情神态让我有点吃惊。阿姨接着说，别人夸他的字很端正，像印刷体一样。我看到了这话中的妒忌心，不服气别人，瞧不起常人，就跟他提醒，说他是妒忌心。他说他没有妒忌心，他只是说了他心里的想法。当时没能说得通。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半个多小时，阿姨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我再次跟阿姨交流这件事情，开始阿姨仍然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虽然发不出声音，还在为自己辩解。我继续与她交流，两三分钟后，她停止了辩解，她的表情告诉我，她知道自己的不对了。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他说，我好了，不疼了。他站起身来，像没事人似的走到监视中部自己的铺位，跟别人说话去了，声音和之前一样清亮。这个过程说起来好像很长，但实际上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当他恢复正常状态时，其他在押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越到最后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时看似普通的一件事，可能就隐藏着很深的执着。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或我们自己感觉心里不舒服时，不要溜过去，或为自己找借口，要敢于正视它，去掉它，才能真正的在修炼中有所改变。有一件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虽然经过七八年的岁月，自以为已经看得很淡了，但那天在牢笼中， 再次反思这件事时，我看到了思想中产生过的那些念头有多么邪恶，对伤害我的同修们的妒忌与仇恨，希望他们出事、被抓、被判重刑等等，希望他们做的正实法的事情失败，希望其他同修认为在那件事情上是他们错了，我对了。直到有同修真的出事时，暗地产生幸灾乐祸、出口气的心理。当年每每反出这些思想时，我感到耻辱，不敢跟任何人讲，我以为那是我自己。虽然也努力提高心性，排斥它，并得到师父很大的加持，但感觉根本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思想根本就不是我，他们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是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毁灭我的。我抓住这清醒的瞬间，求师父帮我去掉这些邪恶的思想，以及产生这思想的根源，妒忌心、仇恨心等等。这不是我，我不要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中存在。我感受到身体从内到外剧烈的过电般的震动。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从我的上颚冒出一条细线，我用手往外拉，把上颚拉出了一个小洞，从这个小洞中又拉出了一团鸡蛋大的烂肉，里面还有一个洞，好像还有东西。我把手指伸进去抠，有个思想问，会不会把大脑也掏出来？我说不会，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就干净了。我又抠出一团鸡蛋大的烂肉。早上醒来，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就再次帮我清理了大脑。感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